若寻出路，先辨思路，人体自愈倡导者，我是胡耀中。药到病除这个栏目呢，还差两天就要告一段落了，这是倒数第二集，所以一直等待大家的提问呢，反馈的不是很多，所以今天这一次的分享，跟各位来谈一谈各种疑难杂症，说到哪儿是哪儿吧。所以我们发现目前脂肪代谢异常的人很多，表现为什么呢？血脂异常啊，就甘油三酯啊，总胆固醇、高密度脂蛋白、低密度脂蛋白，血脂异常，据说呀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病啊。这里边其实主要是低密度脂蛋白，其他几样指标就没有那么关键。还有呢，内脂异常，这个怎么理解呢？整个人啊看起来并不是很胖，但是呢肚子鼓起来一小块，摸起来还很硬，所以往往你往体脂秤上一站呢，它告诉你内脂超标。所以内脏脂肪是各种慢性病的最大的诱因呢，它跟癌症啊、不孕不育啊、包括抑郁啊、高血压啊、糖尿病啊、心脑血管病啊，都有密切关联啊，这是内脏脂肪。与此同时还会伴随哪些症状呢？有人身上会起脂肪瘤，鼓一个包出来，有些呢不疼，有些疼啊。它不光是影响美观，它其实身体给你一个信号，就是你体内的脂肪运化出了问题了。还有就是眼皮上啊，有些人出很多的脂肪粒啊，什么做激光啊、做美容啊、每天抹粉去遮盖啊，这都不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。根源在哪里呢？脂肪代谢异常啊。那胡老师，我不吃内脏了，我往后都不吃肉了。其实过去有句话讲啊，叫瘦道士胖和尚。你没有发现啊，真正的和尚是吃素的，但是依然胖子很多啊。所以这个怎么回事啊？两个问题。第一，和尚们长时间的久坐呀，他不运动，这个会引发脂肪代谢的异常。哎，第二一个问题呢，和尚们由于不吃肉，所以米饭、馒头、面条之类的会吃的多一些啊，所以这些糖类进入体内，血糖快速拉升，形成胰岛素抵抗，这些多余的糖类消耗不掉啊，就会转化为脂肪储存，最容易储存在腰的周围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内脂啊。所以解决方案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的老本行嘛，这个不是王婆卖瓜哈，辟谷是最快最有效的霹雳手段。那你说我不愿意去辟谷怎么办呢？哎，也会给你一些方案啊。有人认为啊，少油少盐，不吃脂肪，这些东西都可以消得掉，最起码我听到有些专家是这么说的。这里我要颠覆一下哈，你去试试看，你只吃素食啊，每天青菜，你看看那些脂肪瘤能不能消得掉，你的内脂会不会减少？不敢说绝对的话哈，很难很难，非常难。为什么？长期不摄入脂肪啊，你的身体分解脂肪的酶，简单说吧，不按医学方法说哈，就是你的身体就缺少分解脂肪的能力。你举个例子，我本人啊乳糖不耐受，就我不喝奶啊，而且我对奶还是比较抵触的。站在我的观点，我在很多公开场所哈，抨击过乳制品啊，乳制品导致这个二型糖尿病啊，啊这个前列腺癌啊、乳腺癌啊、啊这个宫颈癌啊，现在有这种说法哈，这个选择权在你啊，你信哪个嘛？所以最起码我认为它跟过敏之类都有关系，而我刚好又乳糖不耐受，所以我们家人啊，我在我的倡导下都是不喝奶的。但是有一个乳业公司的高管告诉我，他说其实现在的奶啊，最重要的是安全的问题， 品质没有办法保证嘛，因为牛本身长期注射激素啊，都有乳腺炎、关节炎，它是病牛。其实奶本身对人体啊，究竟有好处还是有伤害，没有定论啊。他说你这个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啊，很简单，你连续喝奶半个月，你体内啊分解乳类的这些酶就被激活，然后你那个腹泻啊、不吸收啊这些症状就可以缓解。但是因为本身我抗拒嘛，我不要喝哈，所以我也没有去尝试。但这个理论我认为是有道理的，就是你持续摄入这些东西，你的身体啊就会产生代谢它的机能。所以为什么扯那么远呢？回过来说哈，我是想论证给大家，你不摄入脂肪，你身体代谢脂肪的能力就会变差，反倒容易引起，尤其糖类摄入多的话，容易引起内脂、血脂、脂肪瘤、脂肪粒的问题。怎么办呢？适当加大脂肪的摄入量，尤其是优质脂肪。这个栏目结束以后啊，请各位一步啊关注一下我新的栏目，叫中道实修，还是这个号码，是一个不同的节目。在实修这个里边，我讲的是给大家实际操作的一些方法啊。为什么叫中正实修呢？胡耀中证实啊，这是有效的方法，我实修过，然后我教给你。在那个里边呢，除了辟谷啊、轻断食啊、真气运行啊、拍打拉筋啊、静坐啊、催眠啊，还有一个新能源的饮食方法啊，对，洗髓功也有哈。新能源饮食啊，我今天在郑州，马上就要开这个课程啊，所以压力也很巨大。这是一个全新的课程，就是倡导大家摄入足量的优质脂肪。但是你不要听完我这个节目回家就喝油啊、吃肥肉啊，不是那样的哈。就是我会在中正实修这个栏目里啊，给大家做详细的辅导，大家可以关注一步一下就好了。这里我要讲一下，一旦你摄入优质脂肪，比如椰子油、橄榄油啊，和一些相对健康的肥肉、培根之类的，当然也要定量哈，根据个人的体质有一个不同的数值。一旦你摄取足量的脂肪啊，持续一段时间，你身体脂肪代谢的功能就慢慢开始变得正常了。有人说胡老师那个会升高血脂啊，恰恰相反啊，我本人在采用这种饮食方法70多天的时候，专门到医院做了一个体检啊，没有更好也没有更坏，就是血脂一直是那个水平，但其他的收获就非常多。所以最起码我判定哈，这方面的副作用不存在。我的后腰上不瞒各位讲，是有一粒脂肪瘤的，每次辟谷完了就变小啊，过个一年半载，如果你没有辟谷它就变大，所以这个脂肪瘤一直存在啊。我现在应该，我总计时间哈，采用这种饮食方法，就是断糖、高脂肪、适量蛋白，大概持续了现在有90天左右哈。我摸后腰的那个脂肪瘤啊，基本上已经完全摸不到了，消失溶解掉了。所以脂肪代谢异常的人啊，一定要摄入足够的脂肪，否则可能你一直就缺少分解脂肪的这种能力啊。当然今天药到病除，这个是谈病谈概念啊，我说统一我们的思路嘛，后面再教方法啊。所以各位，如果长期不摄入脂肪啊，还可能引发另一个问题，就是胆囊的问题。这是有一位学员专门问到我的，说胡老师啊，我有这个胆结石啊，这个怎么破呢？很多人常规的认为啊，胆结石嘛，它引起的原因啊，吃肉吃多了啊，吃脂肪吃多了，然后呢这个不按时吃饭，尤其不吃早餐。相信我各位，我没有时间做大量的论证哈，早餐和胆结石之间的关联真的是子虚乌有，我是做了大量的证实的啊。所以这里边脂肪啊，偏偏跟各位认为的相反，如果你定期摄入脂肪啊，胆汁会加速流动啊， 就是分泌胆汁啊，代谢胆汁的能力会变好，反倒长期素食的人更容易引发胆结石啊。这个概念希望各位先把它记下哈，有兴趣的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做探讨。所以胆囊问题的人反倒要摄入一些脂肪。一般医学上建议啊，胆结石啊解决不了那就切呗，医生想切什么都有理由哈，就是你那个东西没什么用，我想请问没用它长它干嘛，长了都有用啊。所以胆结石被切除之后啊，胆囊切掉了，有人认为这不会长胆结石了。没错，胆囊没有哪有胆结石，但是你知道如果你的体质没有改变，慢慢的你会变成胆管结石，就是你的胆管里边啊开始长结石。有人说那干脆胆管一块切掉好了，切掉之后你的肝脏有可能会出现关联反应，因为胆汁它从肝脏出来的嘛啊。所以各位，它不是一个一切了之的方法呀。有人说那有什么具体解决方案，目前啊确定有效的方案我没有。所以我给各位第一个建议哈，摄入脂肪要稳定，要有哎。第二一个，胆结石发作的时候啊，别急着切，切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，最好呢消炎止痛，止痛完出院，注意生活规律就好了啊。所以关于这个胆囊的问题啊，还有一个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叫刘维忠，他原来写的一篇文章啊在网上疯传，叫刘维忠日记，后来微信把他封杀了哈，百度还搜得到。厅长说哎，很多人吃茄子这个病就会好，吃猪蹄那个病就会好。他中间讲到胆结石啊，提了这么一个偏方，前提说哈是正是修，但我没这个病没试过。他说啊，买那个鸡内金，什么东西啊，鸡屎包里边那层薄膜，小时候我倒真吃过哈，焙干，然后呢盐粉，每天冲水适量，看中医这个概念就比较麻烦啊，他没有几克，他说适量，一个月胆结石可以痊愈。这个事儿真的假的，各位可以印证一下，因为鸡内金药房有卖，本身它是食物的一种，就算是假的你也亏不到哪里去是吧。所以我经常说嘛，相信比怀疑多一次机会嘛啊，给自己一个机会试一下。所以今天这个讲座啊小结哈，脂肪很重要，脂肪是你大脑构成的重要部分，缺少脂肪反倒有可能引发脂代谢异常啊。我在中正实修啊里边讲那个新能源饮食的时候，会详细的讲我们脂肪的摄入量应该是多少，摄入哪些优质脂肪啊。所以今天给大家做个小结，所以最后总结一句话吧，如果各位你有任何疑难杂症，我看你也不好意思问我，我也猜不出来哈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难杂症，在你想要就医，尤其采取比较激烈的治疗手段啊，用药啊、化疗啊、手术啊之前，我觉得回到我讲的第二期还是第三期节目啊，叫健康的五项管理，先检讨一下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你的心态啊。是否压力巨大呀，长期持续的压力会导致身体异常啊。你的睡眠是否足量安稳呢，所以解决方案也是有的哈。中正实修，不，这个真的不是广告哈，那里边我已经开始植入催眠的项目，这两天就开始上传。然后呢你的运动管理是否到位啊，然后是你的饮食是否合理，还有烟酒的习惯。如果追寻到这些疑难杂症的本源，只要不是你天生的啊，先天的基因层面的，那是没有办法解决的，最起码我没有。只要是这些因为生活习惯导致的病症，还要从改变生活习惯开始。所以啊，只要你把事情做对了，接下来时间能帮你解决很多医学上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。所以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再次祝愿大家实证实修，知行合一，改变从此刻开始。